上一次我们是读到四十章的第十九节、十八节，我们读完了。那么是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读。从上一次我们读的，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上次我们的这个图，我们就看见它主要是说到东门洞啊，说到东门洞啊，我们给大家都发了这个图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来？就是东门洞啊，我这个图我拿在手上，就是东门洞啊，上次都有的。那么这几次，希望你们每一次都要带来。如果你不带来，你就丢。跟你旁边的人先说好，我给你共看。好，这个东门洞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。我们讲了，在整个的以西结的启示里面，东门、北门、南门都有这个洞，都能够进到。进去以后就是外院，啊，进去就是外院，就是东门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九节，他从厦门量到内院外，你看，现在就是过了这个洞了，过了这个洞就是进到内院外了，要到内院了。过完这个洞就是外院，对不对？外院还要进到内院去，又要经过一个洞。啊，要进到一个洞，所以他这里说，他从厦门量到内院外，内院的外面就是另外一个门了，啊，另外一个洞了，啊。厦门的意思就是门洞的里面那一侧，他就把它叫做厦门了，出了这个门了，啊，就是外面要进到外面去了。共一百斗，他量到内院外就是一百斗，共宽一百斗，东面、北面都是这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从外院到出外院那个洞门洞，到内院的这个门洞，这个时间它就有一百斗，它有一百斗啊。这个我们书上你看见了，外院那里是一百斗啊，东门到东门是一百斗，南门到南门也是一百斗，北门到北门也是一百斗，它就到内院外面了啊，都是一百斗啊。东面北面都是如此。第二十节，他量外院朝北的门，外院朝北的门长若长宽若干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长宽若干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量它的长和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量外院朝北的门，长宽若干，在原文就是说，量它的长和宽，没有若干这两个字，就是量它的长和宽。好，下面二十一节。门洞的位房，这边三间，那边三间，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。这个就是说到北门了，啊，说到北门了。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这个就和这个东门洞是完全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，长 宽是一样的。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，这里就是在北门了、啊、北门这个洞了、啊、进到外院的这个北门洞。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东门这个洞，现在是说北门这个洞，也是登七层台阶。七层上了这个门，前面有廊子，你内院有门和这个门相对，内院就是经过外院，但内院还有一个门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那个北门啊，那个北门有一个门跟它相对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北门有两个门，看到没有？有一个门是内院的门，内院的门跟外院这个门是相对的，他就说从内院的门啊和它相对啊，就是它是对得很整齐的。东北面、北面、东面都是如此，因为上次我们是说的东门洞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说到北门，现在说北门跟东门啊都是如此。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走，那从北门这个洞到外院进里面的那个门口之间就是一百走啊，这是对对了，好不好？一百走。那么我们也讲过了，一百是什么意思？一百就是十分十，十的十倍，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就是十倍的完全。所以你看啊，在圣殿里面啊，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就是一百乘一百，一百乘一百，你有看见？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完完全全的啊，它是这样一个设计。这一个绝对不是以西结自己想得出来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完全不是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二十四节，他带我往南去，见朝南有门，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的廊柱子和廊子。这个南门洞了啊，门洞两旁与廊柱的周围都有窗棂，和先前的窗棂一样。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登七层台阶上了这门。好了，这个一样了，等于说东面、北面，现在南面都说完了。前面有廊子，柱上有雕刻的钟数，这边一颗，那边一颗。内院朝南有门，内院朝南也有一个门，是跟它相对的，对吧？啊，这里没有说相对，北方、北边、东方我们都相对。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也是一百种。好了，这个就把外面的三个门洞都讲完了，而且不但讲完了，而且讲到它到里面的距离也是一百种。好，现在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，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，这里就是从南门开始讲了，从南门到内院。你知道从南门这个洞要经过外院，然后才到内院，对不对？要进到内院又要经过一个南门洞，不经过南门洞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，等于这个南门这个洞啊，跟先前的尺寸一样。我们不是上次说了吗？有六个门洞，外面三个，内院三个，一共六个，六个的尺寸都是一样，好，都是一样。二十九节，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，就跟东门洞一样了。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。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这是南门了啊！这个不是外面的南门，是里面那个南门了，是靠近内院的南门了。周围有廊子，长二十五肘，宽五肘。好、啊，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：三十节这个廊子在原文里头不是用的 porch 这个字，其他的地方都用 porch， 就是你进门啊有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都是用的 projection。那意思就是有一点突出的地方，突出的地方，那就是说这南门 南门这个门口，南门这个门口就有一块地方稍微凸出来，它叫做 projection。 这个凸出来的地方有宽多少呢？长25肘，宽5肘，长25肘，宽5肘。25肘就是这个门度的宽度嘛，就是25肘，宽5肘就是凸出来一点。那么我这里看，我在自己的，因为它这个图上没有给你画出来，在我自己的这个图上啊，在南门这里啊，我稍微画了一个方方，看到没有？你这有七层的台阶，上七层台阶，对不对？画七条线，然后啊，上面还画了一点点凸出来的红的，啊，红的，这个我拿你这个红笔，对不起啊，我把这一点画出来。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就这里多了一块，看到没有？红的，这个只有五肘宽，25肘长，好不好？就多了一点啊，就多一点点。这个还没有画出来，就这里，我进去，这完了。上面七层完了，这个还多了一点点出来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它这个叫 projection， 它不用 porch 这个字，不是用南这个字。我看我们大家都很仔细，在那里读很仔细的，可能我们都要做建筑师。一般在这个语气解释啊，就是很快的把它说过去。然后这东南西北门一样，东南北门，东南北一样，做完了。好。
不是
门口，我画一个红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是那一块上了七层阶梯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一块。这个还不是七层阶梯啊，我说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八层阶梯。外面的门是七层阶梯，里面什么我们要是八层阶梯，八层。
那一层阶梯是外面的，
外面的，
它是完整进到外面的那个南门。
对。这个 projection 是里面的才有，外面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三十一节，男子操舟外院，这个男子也是 projection， 啊，就是这一块是操舟外院的。柱上有雕刻的钟树，这个地方两边有柱子有雕刻的钟树，跟八层台阶上了正，这要上八层了。外面是七层，上次我们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八是代表复活的数字，上次我们讲了，因为主耶稣是在第八天复活，七日的第一日嘛，这是第八天复活。所以一个人你要进到内殿去的时候，要进到内殿的这个门洞进去的时候，七个梯还不够，必须有八个梯，就是你要懂得什么叫做复活。我们这个基督徒还有一个复活的经历，复活的经历就是说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有复活的能力显在你的身上。什么叫做复活的能力？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什么叫做软弱的时候？软弱就是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就懂得主耶稣来做你的能力，神来做你的能力，你看你就能够靠着这个能力你就过去了。所以保罗说一句话，就是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就能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了。保罗的难处，保罗在地上是非常的困难，有的时候连饭都没有吃的，又饥又饿，但是靠着那个能力他就过去了，他就懂得依靠复活的能力。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在我们的经历里头我们应该达到这个经历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懂得复活了，你开始要进内殿。不懂得复活，你可能还是在外面里头，虽然你进了圣殿的范围，你的侍奉 还不能够进到那边去。你要不懂得让神来做我们的力量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，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没有一个人不靠自己的力量，靠我们的思想，靠我们的感情，靠我们的意志，靠我们的办法，靠这个力量我们在这里，没有说靠主的力量。你们要靠神的力量去，第一个就要忍耐，第二个就要盼望，第三个要信心，要信心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如果要看见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出来，第一个你要有信心。所以你看有人在地上求主耶稣，那个瞎子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问他，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主耶稣说，你信不信，你信我有这个能力吗？当我们基督徒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不够了。我们如果记得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拉撒路病了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听说拉撒路病了，因为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，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是住在伯大尼，主耶稣当时是在约旦河外，就是约旦河的东面，在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，隔得还很远。主耶稣听见了这件事情，他们告诉主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你只说那时候是你所爱的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听见那个是我爱的，我的女儿病了，我的妈妈病了，赶快订飞机票我去看她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就说他在他所住的地方再住了两天，主耶稣还是等天的星期天。那我们就说，主耶稣啊，你怎么又爱拉撒路，你怎么还不马上去啊？我们都是去祷告，就是我这一次没祷告，主下一次就给我成全，这是我们巴不得成的事情。但是怎么要这样做，就是我还住了两天，这一两天住了就糟糕了。怎么住完了以后拉撒路死了？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拉撒路已经睡了。他们明明说他睡得就好了，他病了好像睡不着觉，那么睡了当然就好了。主耶稣说不是，他说他已经死了，他说我没有在当时就告诉你们。那么主耶稣等这两天的目的就是要等拉撒路死，你看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等拉撒路死了，主耶稣再去，等他走到了已经四天了。所以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都说主啊，你要早在这里，我的弟弟就不死啊。我们就会主说，主啊，你早一分钟听我的祷告，这个事情就好办了，现在好难了，我弟弟就不死了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信，你就要看见什么荣耀，你信不信？主耶稣就问你信不信，你不要看他死不死，我们人都是看到难处，我们人都是看到人间的这些难处，这是主要让我们看信心，你信不信？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啊！所以主耶稣说，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好了，那么主耶稣就说，把石头搬开，拉撒路石头搬开。马大马上说，你主要好像不该搬了，他已经臭了，四天已经臭了。主耶稣说，你如果信，你就看见荣耀。结果搬开了，主耶稣向神祷告，拉撒路出来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信心是相当的难，在基督徒的身上信心啊相当的难。我们总是以为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，实际上我们那个信心是靠不住的，实在真正到时候要你信，你就觉得非常难，信不下去，怎么信，信不过去。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是看见信心。所以那个百夫长，主耶稣是个外邦人啊，罗马人，主耶稣说他的信心大，他问到仆人求的时候，他说有人在我的权下，我也在人的权下，主要你不要动怒，你说一句话就好了。主耶稣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我还没见过，信心大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信心大，你就把你一切 就对着主的面前去，你每个人想到的就是向他求，不是用自己的办法，你不要灰心。哎呀，那时候都死了，你不要灰心。主耶稣为什么要等到拉撒勒死了才去救他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没有死以前，就是我们的办法还没有死以前，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死以前，我们的思想还没有死以前，我们的感情还没有死以前，总之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办法还没有死以前，什么做工？什么叫凭信心？凭信心就是你不动，你什么都不做，神在做，你要做神就不做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叫凭信心。也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起头啊，我们有句话，人的办法没有尽，神就不做。如果神做了，到底是你的办法对呢，还是神的办法对呢？神就不做。神要等我们一直失败，一直失败，失败到一天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主啊，我一切的努力都完了，我所有的办法都做尽了，该求的人我都求过了。好了，主啊，我实在没办法，你就在神面前跪到主的面前去求啊！现在唯一的就是依靠你。也许这个信心是真的。原来的信心，原来祷告不一定是真的，因为你一方面祷告，你还自己有办法，所以就一定要等拉撒勒死，就是人的办法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神做了，这个叫信心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什么叫信心？这就叫信心。我们有信心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信心。什么叫盼望？盼望就是那一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，我就看见神能够做，神能够做。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神做。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？我们就是靠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抓住神嘛，抓住什么？主要我的盼望在你那里，我是没有信心的，求你加给我信心，加给我信心。好，所以什么叫做复活？复活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是由一个力量，复活的力量把它带过去了。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，你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的盼望是在主那里，你就会看见有一个力量会把你带过去，会把你带过去。当这个力量把你带过去的时候，就叫做你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，你就上这八层的阶梯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就上这八层的阶梯了。开始是七层的阶梯，那个是主要是为我们完成的，复活也是主要是为我们完成的。那个七层的阶梯是说的完全，七加四，就对我们完成。这个八个阶梯是主耶稣是复活，复活是神给我们完成的，主耶稣复活，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复活的经历里面去。七个阶梯说我们开始完全了，因为我们得到拯救了，我在神面前算完全。现在八个阶梯就是说我已经开始有经历了。不只是客观有一个神的工作，而我主观已经有复活的经历，我能够过去，我能够过去。好，这一个就是说我们上八层阶梯就进到内院。第三十二节，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院。二十八节是讲到北南门，现在就讲东门了，就到先前的尺寸量东门。这个东门也是里面这个东门，不是外面这个东门啊，进到内院的这个东门。内房和柱子并廊子都到先前的尺寸，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。这个外面那个东门的尺寸完全一样的，东门洞的尺寸一样的。 男子朝着外院，这个里面这个门嘛、啊，他的男子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松树，登八层台阶，什么什么。二十八节是说南门，三十二节讲东门，三十五节就讲北门了。他带我上北门，这个北门不是外面的北门，是内院的北门，这叫先前的尺寸量纳门，就是量内房和柱子顶南子。门洞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，南柱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钟树，等八层台阶，上面什么？好，现在讲三十八节了。三十八节应该是紧接着三十七节，不要把它又隔一行。隔一行啊，我们两个又是一段，实际不是的。他就是讲这个北门洞，他就是讲北门洞，他不是另外一段。三十八节就讲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。这个屋子在原文它是 W 的关系，有 cells， 就是很小的房子，或是修一个大的房子。和门，门就是那个进口的地方。祭司在那里洗燔祭圣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看我们刚刚这个图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图。你看看北门里面这个北门，这里给你画了两条线，一个就是四十章三十八节，祭司洗燔祭圣之物，看到没有？祭司在那里洗。另外有一个祭司在祭圣桌子之处，那里有一个房子，也有放的桌子，可以在那里为了献祭的时候。把这个牛羊杀在那个地方，他就给你画了，这是在北门了。三十九节，在门南位，这边有两张桌子，那边有两张桌子，在祭上可以宰杀燔祭圣、赎罪祭圣和赎愆祭圣。四十节，上到他北的门口。这边有两张桌子，那边也有两张桌子，原文没有门廊这个字，你把它划掉好了。这边有两张桌子，那边也有两张桌子，朝北的门口。第四十一节，门的这一边有四张桌子，那边有四张桌子，往里面去了。外面是两张两张，里面就是四张四张，一共八张。在祭上祭祀宰杀牺牲，牺牲原来没有的，就是祭祀在那里宰啊，把它杀了在那里宰。四十二节，为燔祭圣有四张桌子，是错过的石头做成的，长一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。祭祀将宰杀燔祭圣和平安祭所用的器具放在其上，这个桌子上就放了刀、钩，叉都放在那个地方。啊，再来牛羊。四十三节，有钩子宽一掌，钉在囊内的四围，桌子上有牺牲的肉，他还看到有肉在那里，献祭的肉放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么告诉我们这个北门这个门口，就是为了献祭用的。我们把牛羊牵到外院以后，那么就要迁到北门口，祭司就在这个北门口就杀这个祭牲，然后那里有桌子，然后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，有钩子把它挂起来，挂在前方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北门门口就是为了献祭而设备的。第四十四节，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， 北奔堂的瑞月里，我们这里画了一个线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他这里啊，看守殿中祭司之物，看到没有？这几个字
在北门的里面，
他说里面嘛，
北门里嘛。
你看啊，是不是在北门旁边瑞月里，就是在他的旁边，所以他这一点呢、啊，不是点在北门里面，而是在他的旁边，看到没有？而是正好这个是在建筑师的瑞月里面。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屋子，他没有给你画出来，就那里有屋子，底下这样写的，为歌唱的人所设。在原文里头没有这样一句话，没有歌唱的人所设，没有，只说这个屋子是朝南北边，这个北门洞在这个部位有一个屋子朝南，底下一句话，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，好，那就是对面这个南门有一个屋子朝北，看到没有？也是箭头写的，啊，这里一个箭头画的，啊，这里一个朝北，这个朝北，这个朝南，对吧？看见了没有？啊，一个朝南，一个朝北。四十五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，好，那就是这个北门那个箭头指的是看守殿宇的祭司住在那个房子里头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北边这个门呐、啊，在内院的里头，北门的旁边，那个画了一个箭头，是守殿宇的祭司住的。四十六节，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，好了。南门洞那里有一个地方是朝北的啊，啊，另一个就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，这些祭司就是说到守殿宇的祭司也好，看守祭坛的祭司也好，都是猎人中撒毒的子孙。撒毒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撒都是在大卫的时代的一个祭司。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二章，三十五节，列王记上第二章三十五节，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，又是祭司撒毒代替亚比亚他，这是王就是大卫王，撒毒代替亚比亚他做大祭司，啊，这个撒毒就是大祭司，他是利未人的后代，好。他们都是近前来侍奉耶和华的，现在我们读四十七节，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见方的，好，这个内院我们看见了，请我们把内院这个图啊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你看到这个内院啊，有一个内院两个字，看到没有？底下写的四十章四十七节，它的宽是一百肘，长也是一百肘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内院，宽也是一百肘，长也是一百肘，就进了内院，它正中间就有一个祭坛。所以北门这里把肉祭肉准备好了，献祭的肉就要摆在祭坛上面烧掉，献个神，好，这是祭坛。 一天在殿前，殿在什么地方？殿就是内院前面那个廊子，上面写了一个廊子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殿了。所以祭坛是在殿的前面。四十八节，因为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现在就要到殿了。殿前的廊子，两廊子的墙柱，这边后五肘，那边后五肘。好了，那么就要看啊，我们今天的发的有一个图是你们共用的那个图，因为这个图我们来不及用了，我们今天就共用一下，因为这个这次机用的就转不了两天。你看这个圣殿平面图，看到没有？第四图，圣殿平面图啊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男子，看见男子了吧？啊。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两廊子的墙柱，这边后五肘，那边后五肘。廊子的墙柱这里给你写了五肘，看到没有？你进去有个五肘，宽五肘，看到没有？柱子，啊，中间给你画条线，就是宽的五肘，啊。好，这五肘过了几下就想门的两旁。这边三走，那边三走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男子两旁，这边三走，那边三走。男子长二十走，整个这个长宽二十走，怎么叫二十走呢？十四走加六走，是不是二十走啊？啊？是不是二十走？宽二十走，长二十走。圣经上讲，宽十一走。这个十一，请你把它改一下，应该是宽十二肘。第四十九节的，男子长二十肘，宽十一肘，把它改成十二肘。这是我们中文翻译上的错，在原文是十二肘。上廊子有台阶，你看这外面画的台阶上廊子，这里就翻译掉了。上廊子有台阶，一共共十层，这里有十层的台阶，一共是十层。啊，这个要进圣殿了，有十层的台阶，共十层。好，又看圣经，靠近墙柱又有柱子，靠近墙柱前面不是有两个圆的柱子，看到没有？有柱子，这边一根，那边一根，就是啊，还没有进到廊子，就是十层楼梯啊，十层台阶的两边，看到两个柱子没有？有两个柱子啊，这里看柱子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好，看见了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四十章就读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读到圣殿了。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四十一章把它读完，好吧？我们现在请姊妹读四十一章。
第四十一章，他带我到殿那里，量墙柱，这面厚六肘，那面厚六肘，宽窄与会幕相同，门口宽十肘。门两旁，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。他量殿长四十肘，宽二十肘。他到内殿量墙柱，各厚二肘，门口宽六肘，门两旁各宽七肘。他量内殿长二十肘，宽二十肘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至圣所。”他又量殿墙厚六肘，围着殿有堂屋，各宽四肘。房屋有三层，层叠而上，每层排列三十间。堂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，免得插入殿墙。这围殿的堂屋越高越宽，因堂屋围殿悬叠而上，所以越上越宽。 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，我右殿围着殿有高月台，旁屋的根基高足一杆，就是六大肘。旁屋的外墙厚五肘，旁屋之外还有余地。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，宽20肘。旁屋的门都向余地，一门向北，一门向南，周围的余地宽5肘。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，宽70肘，长90肘，墙四围厚5肘。这样他量殿长100肘，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，共长100肘。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100肘。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，共长100肘。内殿院廊门槛严谨的窗棂，并对着门槛的3层楼廊，从地到窗棂直到门以上，就是到内殿，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，墙上雕刻基路柏和棕树，每二基路柏中间有一棵棕树，每基路柏有二脸，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，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，殿内周围都是如此。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柏和棕树，殿墙就是这样。殿的门柱是方的，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。坛是木头做的，高3肘，长2肘，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。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，每扇分两扇，这两扇是折叠的，这边门分两扇，那边门也分两扇。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柏和棕树，与刻在墙上的一般。在外头廊前有木剑，廊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棕树，殿的旁屋和坎就是这样。
谢谢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进到圣殿的里面去了。在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啊要看一看我们发给大家的这两个图。一个是上一次发的叫做所罗门的圣殿，有一个灯塔在上面。先看这一个所罗门的圣殿，那么所罗门的圣殿，我们看看这个平面图，这个平面图，你看啊，也有在这里画了3个台阶上去，对不对？
嗯。
台阶的两旁有两个柱子。
嗯。
啊，两个柱子。柱子上去就叫廊道，看到没有？叫廊道。廊道进去以后，你就看见。那个叫做圣所，圣所里头两边都有灯台，再进去一间就叫至圣所，至圣所那里也放的就是约柜。那么它的周围有房屋啊，周围一间一间的有房屋，看到没有？这些房屋啊，就是为了圣殿的储藏一些东西在那个里面，这个房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立体的这一个图，你告诉我们，这是所罗门王所建在耶路撒冷第一座圣殿的模型。那么你看，外面有两个柱子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两个柱子，这里有一些台阶上去，一进就是一个门，门一进去以后，首先是一个廊道，好，然后再冲到那边去。这两旁都有房子，看到没有？有3层的房子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圣殿，这是所罗门建的圣殿。所罗门建的圣殿是谁要他这样建的？是大卫要他建的。大卫又是谁要他建的呢？好，那就是神要他建的。那么我们要读这个历代志了，我们要读读圣经了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的28章。 历代志上二十八章，我们请出十一节读到十九节，十一节读到十九节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是请姊妹读一下。
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十一节，大卫将殿的油廊、堂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贝勒林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样一切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，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，轻重各都合宜，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，银桌子的分量，金金的肉叉子、盘子和爵的分量，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，金金香坛的分量，并用金子做基路柏，基路柏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。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
好，看这个大卫啊，在他的眼里，因为他有一个心要为神修一个殿，也是有这样一个心。我们觉得主啊，你祝福我今年呢、啊，祝福我，我受到你很多的恩典，我就要想到你的工作，想到侍奉你的事情。一样的，大卫就想到我应该为神修一个殿，但是这个殿怎么修，我不能大卫我自己来修啊，我自己设计不了的，所以他就靠神啊。他一到神，神就用指头画出来。你看，这是大卫的经历啊，大卫的经历，这个绝对不是凭他自己，这是神的启示，神画给他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个以西结书，你也看见，这里所有的都是神告诉以西结的，每一件，无论大小、尺寸。神都已经把它设置好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个会幕，神是告诉摩西的，而且告诉摩西，你按照我山上的样式，我是怎么指示你，你就按照山上的样式做。因为摩西有四十昼夜在山上，神就告诉他，你要为我做一个会幕，做会幕里面的各种的器具，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办法，靠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怎么去侍奉他，不是一定要根据启示，根据圣经，根据神的话。如果不是根据圣经，不是根据启示，不是根据神的话，我们去做的，神不承认的，神绝对不承认，不管你做的多么好，神不承认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两个圣殿都是神启示的啊，都是神启示的啊。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圣殿或者更早的那个会出埃及那个会幕里面，那里面就要分成圣所和至圣所啊。我想我们现在读一次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，这提多书的后面，希伯来书，我想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，第一节我们读到 第十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还是请姊妹读。
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橙色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柏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经的时候为止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原来在会幕里头也要分两层，第一层第二节啊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这个圣所里头有什么？有灯台，有桌子，和桌子上放着橙色饼，这是第一个，这个叫圣所。圣所是什么人能够进去呢？啊，第六节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当中。第一层所有的祭司都会进去，啊，那里有灯台，有橙色饼的桌子，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灯台是代表光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世上的光。”主耶稣就是来做光，那你就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了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每一天说话行事，我们需要有光啊。有的话是我们不该说的话，有的事是我们不该做的。那你怎么知道该不该做呢？该不该说呢？那你就是有没有光。有光，你要知道哪些我是应该可以讲的；没有光，那就是什么都可以讲。这是就是光，就是光。所以，一个有光的人，他的生活是不同的，他就能够把光带出来。所以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就是世上的光。”今天你有个基督徒，你和他一接触，你就发现他好像是有光。我那个说的话他好像就不说了，怎么他不说这些话？我那个做的事情怎么他不做啊？他是有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天天在这个光里，天天在这个光里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和神相交，还是在什么光里面？但是今天最可怕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直没有光，一直在黑暗里面，而且还觉得所说的都是对的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什么叫做圣所？就圣所就是你进到神的面前，一开始你就要知道要有光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我们就应该有个经历，就是有光照亮我们，有光我就不敢，有的事情不敢做，有光有的事情有的话我不敢说。第二个就是这里有橙色饼的桌子，什么叫做饼啊？主耶稣说它就是生命的粮啊，那就是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。那么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这个人活在这里乃是靠主耶稣做我的生命，我的力量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我生命的长大那是靠着主耶稣来的，他做我的生命。那么今天基督徒最危险的一个是没有光，第二个里面的生命没有感觉。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说我得救以后，我里面有圣灵进来了，什么儿子的灵进来了， 那么这一个就是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要让它长大长大。所以主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是生命的粮，怎么能够长大，我们就要吃这个生命的粮。吃生命的粮是不是只是读圣经？读圣经是一方面，吃这个生命的粮就是我们每一天你要和这个生命的主接触啊，你天天要接触他，你要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你的里面，他的话也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生命的粮吗？就是生命的粮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这个生命的喂养是从主那里来的，所以主耶稣就做我们的粮。那么这一个就是圣所里面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有的基督徒的经历可能是进到圣所里面去，因为他的生活里面有光，他是靠着主的生命在那里活，就是说他有一个圣所的经历。如果没有这样经历的，就是在外院里面，院子里面，院子里面的经历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赎罪，天天犯罪，天天去悔改，天天就只是学切记，天天做错事，那是这样。他就不懂得主能做我们的光，主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个就要进一步。那么再往里面去，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希伯来书九章的第三节，第二层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？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月柜。月柜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的，主耶稣自己不止他是做光做粮做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他自己就在这个里面。所以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的人，就是说你和主联合在一起了，你和主联合在一起了。你说话就代表主耶稣说话，你做事就代表主耶稣做事。
但是你说进至圣所只有大祭司。
对对，好，我现在说在旧约的里面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个幔子啊，隔开的，而且这个大祭司只能一年进去一次，而且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啊，为他自己赎罪，他才能够进去。那么我们今天新约啊，那个幔子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裂开了。所以就是感谢主的恩典啊，我们今天活在恩典时代啊，这个生命就出来了，整个生命就到我们里面来了，不但做光，不但做粮，主能够和我们联合。就进来啊，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要读圣殿，所以我们就要讲圣所和至圣所还有区别啊。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，你看这里就最后有一句话，今天我们读的第十节，第九章的第十节，这些事或者我们先读第九节吧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这个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什么生命没有出来嘛？人就是这样子做一做仪式啊，外表的东西了。第十节，这些事跟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。你看到没有？现在是新月整新的时候，所以十一节你会看见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死。有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无牛犊的灰，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这个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几乎不能除尽你们的。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心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嘛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在新月就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这是恩典时代。这里我们因为讲旧约，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要读四十一章，我们就一定要说清楚有一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区别。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是读过出埃及记的，或者也有人没有读埃及，出埃及就没有来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它特别说出，着重说一说。现在我们读四十一章，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，这个就是我们参考的这个图。今天包括这个图，大家共同看的。四十九节说到男子说的墙柱，现在就到殿那里量墙柱，这边后六肘，那边也后六肘，看到吗？就是门口这里写了一个六肘，看到没有？两边墙，这边是六肘，那边也是后六肘，宽者与会幕相同。这个会幕这个字翻译的不好，不应该是会幕，应该是男子 porch。 因为男子的这个墙啊也是后六肘，和男子他的这是六肘，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会幕啊，应该是这样来讲，他这个就是整个的六肘就是一杆啊，从他的墙开始就是一杆，所以就整个这个圣所里面呢、都是一杆，看到没有？都是一杆，一直到里面，你看到这个厚度啊，只是外面呢、就不同了，就是窄一点了，里面整个都是，所以在这个东西翻译成会幕，但是在原文里面翻译它是用 porch 这个字。第二节，门口宽十肘。现在我们进到门口啊，看到这个门口宽度是十肘，看到没有？十肘。门两旁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整个这个门里面呢是加起来就是二十肘了。门是宽十肘，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，就是二十肘。它连殿长四十肘，宽二十肘。这个殿长就是外面的圣所是长四十肘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你看这里一个箭头，在香坛的下面有一个字叫做四十肘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就是这个圣殿圣所就叫外殿，也叫圣所，它宽是二十肘，长是四十肘，长四十肘。第三节，它到内殿。内殿就是至圣所，再往里面去，量墙柱，高厚二肘，这个肘就是二肘了，看到啊？再往里面去是内殿，那里有个门，门口那个柱子是二肘，那个墙啊，厚是高二肘，门口宽六肘，这个门就是六肘宽，看到没有？门是六肘宽。门两旁各七肘，这边七肘，那边七肘，所以二七一四四加六还是二十，还是二十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至圣所。”好了，这里面就是至圣所。你又看见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：进到圣所这个门是十肘，对不对？进到至圣所的门只有几肘？六肘。就是越来越折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到十多年前不是容易的，被招的人多啊，选上的时候，你真的和神联合的人就少了，就走了。而且这个六十个人的数字，所以就我们人说明人和能够和神联合，可以进得去的，不是不能进去的。第五节，他有两殿墙厚六肘，整个这个殿周围的墙都是六肘。围着殿有房屋，这个殿的外面就有房屋了，看到没有？它都写了房屋了。隔宽四肘，每一个房屋有四肘宽，看见了吗？四肘。第六，房屋有三层，层叠而上， 刚刚我们看到所罗门那个殿啊，就有三层，一层一层放上去，每个层排列三十间，啊，这个房屋你数一数就有三十间。房屋的梁木扩在殿坎、墙殿坎上，整个插入殿墙。周围的房屋啊，它的那个梁木只能放在殿墙上，而不能插进殿庭里面去。第七节，这一殿的房屋越高越宽，往上面越来越宽啊，它是三层嘛。啊，现在我们只看了一层，是宽度越来越宽。因房屋为殿，悬叠而上，所以越上越宽。悬叠而上，啊，中间好像还悬起来的，所以越往上面越撑出来一点，越往上面越撑出来一点。当然，这个就是建筑上的问题了。还可以这样做，所以越上越宽，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三层，就是一共三层，下中上。第八节，围着殿，围着殿有高月台，我想这个月台啊，可能就是我们房子上面的花园了，啊，房子顶上，最上，这个月台呢，在英文的翻译是 elevation， 就是升起来的这部分，往上升的部分。房屋的根基高足一杆，就是六大肘。房屋的根基啊，那就是有六肘这么深啊。根基啊，不是这个房子的高度，它的根基就有六肘。六大肘，因为一肘就是一，它是一杆，就是一肘的一掌嘛，一肘的一掌。第九节，房屋的外墙后五肘，房屋之外还有余地。这个房屋外面的墙你看是五肘，看到没有，现在五肘啊，把外面墙五肘，五肘这个地以外还有什么，还有余地，他给你画了一个余地啊，多一个地方。第十节，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二十肘，这个外面就画了一个箭头，有二十肘，还有空地快二十。十一节，房屋的门都向余地，一个门向北，一个门向南，周围的余地宽五肘，余地是宽五肘啊，我们刚刚讲了，所以这个房屋的门啊，你看都开向余地，向南或者向北，一边门向南，一边门向北。十二节，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，西面空地之后还有房子啊。这一个呢，我们就要看这个图了。这个图是第一图啊，第一图。你看到这上面写的是圣殿，看到没有？第一图前面是圣，上面是圣殿，西边哪到西边的圣殿。正面的后面有一块空地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空地刚刚我们讲应该是二十肘的宽度，啊，因为圣殿的周围都有空地，都是二十肘。空地的后面还有一房子，他们也画出来房子了，啊，这是十二节。这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，宽七十肘，长九十肘，呈这个墙四围后五肘，那是后面有一个房子。
等一下，我们看地图吗？
第一组，这个，哎哎，对了，这个房子，那边房子，你看到圣殿没有？哈哈，圣殿，你看到圣殿没有？
看到
了。圣殿后面有空地，
哦，
那里就房子嘛，后面就房子了哈，看见了啊？
外面没看
见。哎，我看见了。好，十三节，这样它是两殿，它现在回过头来两殿，长一百肘。整个这个殿长一百肘，他给你写出来嘛，放出来。 个人空地和那个房子并墙共偿一百种。店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一百种，店的前面那就是内院了，啊，是一百种。还有两旁的空地，前面还加上两旁的空地，一共是一百种。十五九，他连空地后面的那个房子，并两旁的楼廊共仓一百种，后面啊也是一百种，他给你画出来了，啊，也是一百种。十六节，内殿，内殿就是自身所，院南门卷严谨的窗棂，严谨这个字就是关起来的意思 ，closed， 啊，或者关得很紧的，或者修造得很紧密的，并对着门卷的三层楼廊，从地到窗棂，括号窗棂都有壁纸，壁纸的意思就是都遮蔽起来的。这些窗棂都是把它遮蔽起来的，你圣殿里面的窗棂不是开放的，就是把它遮蔽起来的，外面不能看见里面的。直到门以上，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体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，内殿外殿还有外面四围的墙体都是由木板把它遮蔽的。十八节，墙上雕刻基督台和棕树，每两基督台中间有一个棕树，每基督台有两个脸，这边有人脸像个棕树，那边有狮子脸像个棕树。狮子的意思代表做王的意思，啊，王就是主耶稣，他来不但是做人，他来那是做王。第二十节，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督台和棕树，墙殿墙就是这样，殿的门柱是方的，你看进来都是方的，一块一块都是方的，啊，都是正方的。自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，自圣所的前面有一个坛，二十二节就有一个坛，是木头做的，高三肘，长二肘。这个坛不是祭坛，因为这个坛是在自圣所的里面，啊，这里没有给你画出来，不是祭坛，祭坛是在外面给你画了一个啊，这不是，这是自圣所里面，这个坛应该是香坛，啊，点香的。高三肘，长二肘，坛脚和坛面对四旁都是木头做的。特别我说，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，坛也叫做桌子，也在那里啊，点香。香是在什么意思呢？香就是圣徒的祷告，啊，用香能够上升在什么面前？香就是圣徒的祷告。好，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。启示录第五章八节，他既拿了书卷四合物和二十四位长老，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羔羊就是基督了，割了个旗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香就是代表基督徒的祷告，这个祷告要上升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这个香啊上升在神的面前，香是代表祷告。二十三节， 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，每扇分两，又分两扇，就是这个门是折叠的门，对不对？两扇门，每一个扇又分两扇，这个门呢，一关起来就是四扇，一折开就是两扇，那么每一扇就是卷起来了，有一个荷叶把它卷起来了。那边门也分两扇，二十五节。殿的门扇上雕刻记录百合中树，分刻在墙上的一般，与刻在墙上的一般。在外头廊前有木简，木简这个木简的意思就是门槛了，就是门槛。外头廊前有门槛，门这边、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中树，殿的房屋和简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门简把它隔开的，分别的，不能随便进去的。啊，这里啊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是把整个以西结书那个圣殿和它周围的结构把它读完。那么，刚刚我们说到。那个图上给我们看的，我们看了一个是所罗门的殿。这个所罗门的殿，我们知道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它毁坏了，毁坏了。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和以斯拉他们都提到建殿的事情，那是在波斯王的时候。波斯王的时候，不是现在，他们要重新来建圣殿。那么现在呢，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先我们读以斯拉记，第三章，第一节不起，我们请先请姊妹读到，先读到第六节。
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。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，并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百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，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在坛上建燔祭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，因惧怕邻国的民，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，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，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，其后献常献的燔祭，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，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燔馨祭。从七月初一日起，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，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。
好，你看，那么当时是所罗巴百和以苏亚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就献祭了。献祭先要筑一个塔，先把塔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来筑一个塔，所以他们就是恢复所罗门殿的样子。献祭给神以后，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开始就是从献祭开始。因为献祭带着血吗？我们是从问罪开始，赦罪开始，好，所以他们就是。但是你看第六节，但耶和华的殿根基，殿的根基怎么样？还没有立定，殿还没有立定，所以啊，他们是来为着殿先要立根基。那你看，我们再读第四章的二十四节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，只听到波斯王
大利乌第二年，你看，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在波斯王的时代，巴比伦王的时代已经过了，在波斯王了，在这个波斯王的时代，耶利米书是说有七十年嘛，这七十年满了，他们回国了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什么殿。到大利乌第二年，第二年你看第五章，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先知，一个叫哈该，一个叫撒加利亚，那就是我们旧约里面的后面的两个先知，他们来劝勉他们来修什么殿。第十六节，第五章的十六节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读那么多了，这个我们已经读过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十六节，于是这十八撒，十八撒就是所罗巴的，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。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还没有建成，还没有建成。好，那我们再读第六章。十五节，大利乌王第六年，就是波斯的大利乌王第六年，亚达约初三日，这殿修成了。好，你看这个殿就修成了。那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这个殿呢，还是恢复到所罗门的那个殿，把它修成。那么这个殿的毁坏，在什么时候把它毁坏呢？那就是波斯的年代，波斯过了就是希腊来统治了，波斯过了就是希腊统治，就有一个波西战争，波斯和希腊的一个战争，在这个战争里面还有最后希腊过了就是罗马了，所以在这三个时代里头，这个殿又毁坏又毁坏，毁坏到什么时候呢？就到罗马的时代，西律王的时代，又叫西律，就是大西律的时代，他又来修了一个圣殿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发了一个出给大家，上面写的祭司立位人和祭祀，有一个图，这一张图，今天搞了一个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在这里应该有。还有，还有自己的，都有了吧？没有，我们这里还有啊，没有组合啊，这里。好，那么请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图，这个叫做西律的圣殿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平面图，它的左边呢、就是不是一个平面了、左边就是画出那个圣殿的内部来了。那么这个叫西律建的，西律是一个什么人？西律是以东人的后代，就是以扫的后代，在罗马时代，大西律，一般也把它叫做大西律，他是做犹大这个国家的总督，罗马人要他做这个总督，所以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他就修了一个圣殿，把那个圣殿回到西律。所以你看这个圣殿有它的进口，看到没有？但这个圣殿不但有北门、东门、南门，还有一个西门，有西门。你看在中间这一块有圣所、有至圣所，看到没有？最中间的这一块有圣所、有至圣所。里面有内院，外面有外邦人的院，还有南院，还有女院。什么叫南院？什么叫女院？就是女的可以到的地方。男人就是女的不能进去了，那就这是西律做的。那么我想这个模型的话，一般把它叫做第三个殿。这个模型的话，我们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这个模型可以看见的，西律的，那是西律的。
罗马时代很大一个墓器，我们去参观，好像也有个人照的像。好，这里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主耶稣的时代的这个殿，他们在那里修建。那么这一个殿到了罗马的提多太子，就把它毁坏了，大概是主后七十年，这个殿就不存在，不存在，不存在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有在记载，圣经里头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。就是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门徒告诉主耶稣，你看这个殿啊，这是何等的殿宇啊，这么高啊。主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撤毁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圣殿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四经里面，马加比的圣战战争啊，这几个尤其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，他们又想恢复这个圣殿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。那么这个圣殿一直到现在没有。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在犹大，他们想建这个圣殿，按照什么模型来建？一个可能就是所罗门的这个模型，另外一个就是希律的这个模型，还有一个也可能他们按照以西结的这个模型来做。啊，我们就不太清楚，但是有没有这么大的位置地方给他做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咱们在研究。好，这里呢就是我们说到这里，就是他们来建造圣殿就完了，完了。最后呢，下一次我们就读四十二章。最后呢，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想另外再读一点，或者这个不一定，没有章。